来啊，同胞们，让我们靠着神的能力前进迦南地。
进入约书亚记，看耶和华怎样带领以色列人征战迦南，汲取其中的教训，操练信心的功课。欢迎参加约书亚记研读。上一回呢，我们查考过21章有关48座立位人诚意分配的事情。那么从43节到45节的话里头呢，明显看出来是约书亚记的结语。为什么又会有22、23、24章的经文呢？原来啊，我们将约书亚记啊这3章称之为附录的经文，主要呢是有交代的作用。22章就交代2个支派半的人和9个支派半的人因为筑坛而引起了一场风波。那么23章就交代约书亚临终对以色列民的劝勉，24章就交代约书亚的死以及埋葬。那么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约瑟骸骨的处理，也交代了祭司以利亚撒的死以及埋葬。那么往后呢，文慧将会跟您一一的查考。现在呢，我们就先看看河东这2个半支派的问题。那这2个半支派的人呢，就是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他们是住在约旦河东，但是呢，他们有勇士4万人，随其他的支派渡河，在迦南地征战多年。现在呢，任务完成了，约书亚差遣他们回去。他们在渡河之前就筑了一座证据之坛，作为河东与河西2个地方以色列人中间的证据，要他们后代呢就记住，约旦河并没有将以色列人分开，他们都要敬拜同一位神。但这个举动呢，却被另外9个半支派的人误会，以为呢他们要拜假神，也就是拜其他的神，就预备呢群起围攻。后来经过2个支派半的人说明了误会兵事，结果就传为美谈。这些事情呢都记录在22章里头。那22章1到9节与约书亚记1章的12到18节是遥遥呼应的。从这儿呢，我们就看见约书亚对流便、加德还有半马拿西支派的称许。他们当日呢曾经承诺约书亚与9个半支派的弟兄啊一同的征战，直到击败迦南诸敌为止。那么现在算是做到了，虽然以前这2个支派半的人还没有过河与迦南敌人征战，就先要求摩西给他们河东之地，在选地业得利益这件事情上表现得过分紧张，可是他们信守诺言，与弟兄同渡河，一起作战，直到胜利。这种重信重义的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而第5节就记载约书亚打发他们回河东的时候给他们这样的嘱咐，只要切切的谨慎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留意约书亚除了叮咛2个支派半的人除了要遵行神的诫命律法，尽心竭力侍奉神之外，更提醒他们要爱神呢？爱是一切行动的动力，所以约书亚在这儿嘱咐2个支派半的人，也就是呢要先爱神，行神的道，守神的命令，专靠神，侍奉神。2个支派半临行的时候，约书亚又为他们祝福，吩咐他们要将所得的许多财物战利品与在河东没有参战的弟兄来分享。对于约书亚这个吩咐， 两个支派办的人都顺从了。这种均分战利品的原则，后来在大卫时代就成了定例了。而流便、加德、马拿西半支派的人领受了约书亚的嘱咐和祝福以后，就从迦南地的示罗起行回基列地去。那么回去以后呢，他们就担心呐，子孙会被其他九个支派半的人遗忘，又恐怕呢，因为约旦河的阻隔，九个支派半的人会对他们的弟兄日渐生疏，最终呢，就不承认两个支派半的人与九个支派半的人同属耶和华的百姓。于是呢，就在约旦河边筑了一座高大的坛，以作证据，证明他们和河西的九个支派半的人都是同属一位神。只是呢，他们筑坛前呢，没有跟九个支派半的人商量。结果呢，九个支派半的人一听呐，哇，他们另外筑坛，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攻打他们。那么为什么九个支派半的人听闻两个支派半的人筑坛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呢？原来古代人筑坛都是与祭祀神明有关系的。考古学家发现，古代巴勒斯坦以及米索波大米一带的民族都曾经筑坛来拜祭他们信奉的神。例如迦南人筑丘坛拜巴利，以色列人呢也会筑坛敬拜耶和华。圣经里记载最早筑坛的人呢是挪亚，接着呢亚伯拉罕也曾经在示剑、希伯伦、摩利亚筑坛，以撒、雅各也不例外。从这些列祖生平里头就可以知啊，每当神向列祖显现之后，他们都会筑坛来纪念这次与神相交的经历。那么约书亚呢，也曾经筑坛。从约书亚记八章三十节，我们就知道呢，约书亚是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筑坛的，又与全以色列会众重申圣约。以色列人的燔祭这个祭坛啊，是摩西照神在山上指示的样式做的，所有献祭的事情都必须在中央圣坛上面来献。那么如果另筑别坛，就等于是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怪不得现在河西九个支派半的人一听见河东两个支派半的人在迦南地属以色列人的地方另外筑坛，他们就大为紧张。再加上呢，他们看着那个所筑的新坛比约书亚建的中央圣所还要高大，于是他们就误会两个支派半的人要拜祭偶像去敬拜别神了。紧接着十三节就提到约书亚派了一个很具权威的调查团去查明真相。那这个团呢，就包括了十个军中的统领，由以色列的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作为代表。从民数记二十五章里头我们就知道呢，这位菲尼哈曾经刺杀辛利和哥斯比，是神怒气所降的瘟疫止息。那么在民数记三十一章第六节里，我们又看见菲尼哈曾经与摩西所打发去出征米甸的军兵同往。现在约书亚又派这位有名望的祭司做使者去调查事情。那么十六到二十节是这个调查团对河东支派的质问，其中十七节提到拜毕尔的罪孽，这个典故呢是来自于民数记的二十五章。毕尔原是约旦河东摩押境内的一座小山，那么巴勒呢曾经领巴兰来到这儿，因此呢以色列人在石亭与摩押女人行淫，又随从他们与巴利毕尔联合，以致呢就触动了神的怒气，使瘟疫发作，并且呢死了两万四千人。而十八节当中的河西支派呢， 就说河东支派悖逆耶和华，神必向以色列全会众发怒，因有前车之鉴。那就是呢，可拉党因为悖逆就遭灭绝，以色列拜巴利比尔就受瘟疫，亚干私藏当灭之物而引致以色列全军战败。再再都说明神是轻慢不得，也说明神的选民是全民一体，一人犯罪全体受累。那么对于河西代表的长篇指责，河东的人在21到29节就做了详细的申辩，他们再三的说明这个坛它的建筑功能不在于用于献祭，也就是呢不是用来做敬拜，是借此呢有一个确切的证据，证明河东的人也属支派同盟的肢体，他们有权利到中央圣坛去献祭敬拜。那么为这个原因，也证明呢他们不是有悖逆神或转去不跟从神的意思。河东的人对神的忠心也可以从他们解说的时候他们的用词语气上听出来，特别是22节重复的提耶和华的名字，就是在宣示绝无悖逆干犯神的心意。那么经过河东的以色列人详细的解释，河西派来的代表都感到很满意，他们更赞赏河东的人筑坛的动机，还感谢河东的人没有触怒神，也挽救了以色列人的性命。河西的代表后来回到迦南报告这件事，那么众以色列民听到以后就向神感恩，也取消了攻打河东的念头，那么一场误会就化解了，问题也圆满解决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诗篇133篇有言，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和睦是美好的，但却要努力追求。河东的两个支派办案的人坚守对约书亚的信约，与河西弟兄共同进退，分得战利品，又大方的愿意和没有参战的弟兄同分。虽然遭到误会猜忌，但却没有在情急之下以牙还牙，却是谦卑恳切，平时清楚的颇白心机，最终免去了一场同事干戈，更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但愿赐智慧给他们的神也能够赐智慧给我们，叫我们与弟兄姊妹也能够竭力保守合而为一的心。他们的神也能够赐智慧给我们，叫我们与弟兄姊妹也。